第69章，在橄榄山上，基督对祭司和官长们所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句话使他们心中起了恐慌。虽然他们装作不介意似的，可是这话的含义藏在他们心中起伏不定，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危险威胁着他们。这全国精华所在的庄严圣殿，难道不久要成为荒凉的废墟了吗？门徒也一样感到是凶兆，他们急切地想从耶稣口中听到一些更肯定的话。当门徒跟着耶稣从圣殿里出来之时，他们就请他注意圣殿的坚固与美丽。建筑圣殿的石头都是最地道的云石，洁白无瑕，其中有一些石头大得几乎难以置信。这石墙的一部分曾经遭遇尼布甲尼撒王军队的围攻而存到现在。由于工程的精巧，这墙好似从石矿中凿出来的一整块大石。门徒不明白，这么坚固的石墙怎能会倾覆？当门徒请基督注意圣殿的伟大和壮丽时，那被人拒绝的主心中是有何等说不出来的思维啊！在他面前的景象固然美丽，但他忧愁地说：这一切我都看见了，这些建筑诚然归位，你们以为这些墙是不会毁坏的吗？但你听我讲，日子将到，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些话是基督当着许多人讲的，即使他单独坐在橄榄山上时，彼得、约翰、雅各和安德烈到他面前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给门徒的回答并没有把耶路撒冷的毁灭和他降临的大事分开来讲，他把这两件大事并在一起谈了。如果耶稣把将来的事照他所看见的指示给他们，他们就必领受不了。他因怜爱他们，所以把这两件大事混合来讲，而让门徒自己去研究其中的意义。当他一提到耶路撒冷的毁灭时，他的预言就越过了这件事，一直讲到世界最后的大劫。那时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这一篇言论不单是对当时的门徒讲的，也是对生在末时代的人说的。基督转过脸来朝着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许多假基督将要出现，自言能行神迹，并宣称犹太国蒙拯救的时期已经到了。许多人要受他们的迷惑，基督的话已经应验了。从他死直到耶路撒冷被围困这一段时期中，有许许多多假基督出现。但这警告也是给我们现代之人的。那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人所施用的种种骗术，在各时代都有人使用过，而且将来还要再用。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人争夺权位，杀君犯上，到处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基督说，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基督又说，当拉比们看到这些预兆时，他们必要说这是上帝降予辖制他选民之列国的刑罚，他们也要说这就是弥赛亚降临的先兆。你们不要受他们的迷惑，因为这都是上帝所降灾难的起头。众人都依靠自己，不肯悔改归正，以致我就可以医治他们。他们所认为自己从捆绑中得释放的真相，正是自己被毁灭的预兆。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一切基督徒都忍受了，父母陷害了儿女，儿女陷害了父母，朋友将朋友交给公会，逼迫人的遂了他们的心愿，杀害了斯蒂凡、雅各和其他的基督徒。上帝曾借着他的仆人给犹太人一个最后悔改的机会，在他的见证人被捉拿受审判并坐监牢时，他曾彰显自己的荣耀。然而他们的审判官还是定了他们死罪，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犹太人杀害他们就等于将上帝的儿子重钉在十字架上，这同样的事必要重演。掌权者将要定限制宗教自由的法律，他们要建取上帝所独有的权柄，他们以为自己能强迫别人的信仰，其实唯有上帝才有权管理这事。现在他们已经下手，而且他们必要继续进行着这工作，直到他们到了不能越过的界限。那时上帝必要为他忠心守戒的子民亲自出来加以干涉了。每当一次逼迫发生的时候，一切有关的人必须决定是拥护基督或是反对基督。那些向受冤屈者表示同情的人显明他们是属于基督的，另有一些人因真理的原则直接干涉了他们的行为就起了反感，因此许多人跌倒了，背弃了他们所一度拥护的信仰。那些在受考验时背叛真道的人要为自己的安全枉做见证，陷害弟兄。基督已将这事警告我们，使我们对那些拒绝争光者的背天逆理的残酷的手段就不致惊奇了。基督赐给门徒一个关于耶路撒冷毁灭的预兆，并告诉他们怎样逃避。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这是为四十年后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所发的警告。那时基督徒顺从了这个警告，所以在圣城陷落的时候没有一个遇难的。基督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那设立安息日的主并没有废除安息日，或把安息日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并没有使安息日失效，在他钉死之后四十年之久，安息日仍被尊为圣日。门徒祷告了四十年之久，求上帝使他们逃跑的时候不遇见安息日。基督在谈过耶路撒冷的毁灭之后，很快的就谈到那重要的大事，就是世界历史的最后一环。上帝的儿子在威荣中降临，在这两件大事之间，基督看到一段很长的黑暗时期，就是他的教会要经过多少世纪的流血、以泪洗面的痛苦历史。这景象是他的门徒当时还担当不起的，所以耶稣只简单的提一下，说道，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一千多年的灾难，就是世人从来没有见过的逼迫要临到基督的门徒。他千千万万忠心的见证人都被杀害了，若不是上帝伸手保护他的子民，则他的子民将要全被灭绝。他说，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于是我们的主用无可置疑的话讲到他第二次降临，为他复临以前所必有的危险预先提出警告。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 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基督曾说过，耶路撒冷毁灭的预兆之一，就是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后来假先知果然起来了，迷惑了众人，并引领许多的人到旷野里去。术士们和行邪术的，自称有不可思议的能力，曾吸引群众跟他们到山间的旷野。但是这段预言也是为末后的日子说的，这也是基督第二次降临的预兆。就在现在，已经有假基督和假先知显出了神迹奇事，诱惑他的门徒。我们岂没有听见人喊叫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吗？岂不是有成千的人到旷野去，希望找到基督吗？而且在成千的集会中，有人自称能与鬼魂来往。现在岂不是已听见他们呼喊，看哪，基督在内屋中吗？这就是教鬼术所做的宣传。但是基督说什么呢？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救主除了指出他来的预兆之外，另外还指定头一个兆头出现的时期。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基督宣称，在教皇的大逼迫停止之后，日头就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以后众星要从天上坠落。他又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基督已经提出他降临的种种预兆，他明说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他是临近了，正在门口了。他论到那些目睹这些预兆的人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些预兆都已出现，现在我们可以确实知道我们主降临的日子近了。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基督将带着大荣耀驾云降临，有无数光明的天使伴随着他。他说，要是死人复活，是活着的圣徒改变，荣上加荣。他来要尊荣那些爱他并舍得诫命的人，接他们到自己那里去。他没有忘记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应许。那时许多家庭必要重新团聚。现今当我们为死人忧伤时，就要想到将来上帝号筒吹响的那个早晨，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不久我们要看见王的荣美，不久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久他要使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因此当他提出他降临的预兆时，接着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但是基督并没有把他降临的日子和时辰告诉人，他清清楚楚地向他的门徒说，他自己不能宣明他第二次显现的日子和时辰。如果他能随意讲说，他又何必劝告他们保持经常等候的态度呢？如今有人宣称自己知道我们主显现的确定日期和时辰，他们认真地推测将来的事，但是主已警告他们不可这样做。人子第二次降临确定的时辰，乃是上帝的奥秘。接着基督又指明了他降临时候世界的状况，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基督在这里并没有谈起世上的千禧年，就是所谓一切的人都可以为永生做准备的一千年。他告诉我们，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怎样呢？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洪水以前的人背弃了耶和华，不肯遵行他的旨意，他们随从了自己污秽的思想和乖僻的意念。他们之所以被毁灭，乃是因为他们的罪孽，而今日的世界也正是重蹈他们的覆辙。这世界并没有现出千禧年的光明，违反上帝律法的人使罪恶充斥全地，他们的赌博、放荡、荒淫的行为、不羁的情欲使地上充满了强暴。基督在预言耶路撒冷被毁灭时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一段预言将来必要再度应验，那时不法之事增多，与忌难的罪恶充斥正好遥遥相对。关于宣传福音的预言也是如此，在耶路撒冷倾覆之前，保罗受圣灵感动提到福音已经传到普天之下，现在也是如此，在人子降临之前，这永远的福音也必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上帝已经定了日子要审判天下，基督曾告诉我们的日子何时要来到，但他并没有说明世人都要悔改，只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能借着传福音给世人而催促我们主的复临，我们不单是要仰望，而且也要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如果基督的教会已完成了上帝所指定的工作，全世界就早已听见警告，主耶稣也早已在有大能力和大荣耀里降临了。基督说明他降临的预兆之后说，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上帝一向把快要临到的刑罚警告世人，那些相信当时的信息并按着他们的信心而顺从他诫命的人，都逃避了那降在悖逆不信之人头上的刑罚。主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挪亚顺从就得了拯救，又有警告传给罗德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罗德置自己于天使的保护之下，也蒙了拯救。古时基督的门徒也照样得到了耶路撒冷毁灭的警告，那些注意即将来到的毁灭兆头而从城中逃跑的人，都没有与那城同归于尽。我们现在也已经得到关于基督第二次降临和将要临到世人身上的毁灭之警告，那些注意着警告的人就必得救。因为我们不知道他降临的确切时辰，所以主吩咐我们要警醒。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那些警醒等候主来的人，并不是在那里闲懒的等候。人对基督降临的盼望，是使人敬畏上帝，惧怕他加于罪恶的刑罚，并使他们感觉到拒绝的恩典的罪是何等的大。而那些警醒等候主来的人，必要顺从真理，使自己的心灵得以纯洁。他们必要把缜密的戒备与热忱的工作配合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主已经在门前了，所以他们的热心就激发他们与众天使合作来从事救灵的工作。这等人就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管理主人的家，按时分粮给他们。他们要宣扬那特别适合现代的真理。以诺、挪亚、亚伯拉罕和摩西等人怎样宣布那时代的真理，照样现今基督的仆人也必为他们的世代发出特别的警告。但是基督还提到另一等人，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那仆人的主人要来。恶仆人在他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他并没有说基督不会再来，他并没有讥诮的第二次降临的事，但是在他的心里和他的言行上，却表明救主的降临是迟延了。他也消除了别人心中所有主必快来的信念， 它的影响使人任意行事，拖延预备。他们坚持沉溺于世俗和愚蒙之中，心中充满了属世的情欲和腐败的思想。那恶仆人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与世人一同寻求最终之乐。他打他的同伴，控告并谴责那些忠心侍奉主的人。他与世人掺杂一起，于是渐渐变成在罪恶之中的人了。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改变，他已与世人一同陷入网罗之中。在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基督的降临必出乎那些假教师的意料之外，使他们惊讶不已。他们说的平安稳妥，也正如祭司和教师们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前还指望着教会要享受地上的繁盛和荣华一样。当时所发生的许多征象，他们都解释为光明的先兆，但圣经里是怎么说呢？灾难忽然临到他们，上帝的日子必如网罗忽然临到一切凡住在地上的人，临到一切以世界为家乡的人。那日子临到他们，好像暗中偷袭的贼一样。这世界已经充满了放荡，充满了享乐，他们沉睡了，沉睡在肉体的安逸之中。世人将主的降临推到遥远的将来，他们讥诮别人给他们的警告。他们夸口说，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我们要更进一步的追求宴乐。但是基督说，我来像贼一样。正当世人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他降临的预兆却正在应验着。当他们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间正在临头。当讥诮真理和拒绝真理的人到了毫无顾忌时，当各行业追求财货时，照例正在不顾道义的进行经营时，当学者正在兢兢业业的研究各种科学而但把圣经遗弃时，基督要像贼一样来到。现今世上一切的事都呈现着纷扰的状态，时事的征兆都是不吉利的，未来的大事在前面已经投下暗影。上帝的灵正渐渐从地上收回了，海洋和陆地上的灾祸接踵而至，飓风、地震、大火、洪水以及各种杀人流血的事到处皆是。谁能知道将来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何处是安全之所？凡是属人为的或是属地上的事，没有一样是可靠的。世人都迅速地到自己所选择的旗帜之下，他们坐不安地等待着，注意着他们领袖们的行动。这里是为我们主的显现而警醒等候做工的人，另一般是落在那被盗魁首管制之下的人。很少人真心相信我们确有一个地狱要逃避，确有一个天国要追求。最后的危机正在暗暗地逐渐地临到我们，太阳依旧在天空里照耀着，循环不息，诸天仍然述说上帝的荣耀，世人照常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商贾仍旧买卖逐利，人们彼此排挤，争权夺位，喜爱宴乐的人依然聚集在戏院、赛马场和赌窟之中。兴奋正到了最高峰之时，谁知宽容的时期行将结束，每个人的命运将永远决定了呢？撒旦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他已发动所有的力量，使世人受欺骗、被迷惑、醉生梦死，直到宽容的时期过去，恩典的门永远关闭为止。我们的救主从橄榄山上所发出的警戒的话，已经过各世代，以严肃的口吻传给我们了，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